过去这两天平安的带领我们度过，更是在灵里面，在你这的话语里面，借着你不同的仆人使女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供应，也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一起唱诗敬拜，何等的欢喜啊，何等的快乐，感谢主。求主今天下午也给我们有精神来聆听主你自己的恩言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和力量，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主的恩典，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是圣灵与福音的第二讲。有一位传道人为了留在城市里面，就在相关的文件上做了假。有教会的长辈劝诫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当作假。他还没有回答，教会里面其他的肢体就起来为他辩护。哎呀，基督徒说谎有什么的啦，旧约喇合不也说谎吗？喇合后来不是也做了耶稣基督的祖先的吗？
其实圣经里那么多要人弃绝谎言的经文啊，甚至还直白地提到说撒旦就是说谎之父，但是人呢就是很诡诈的哈，就会故意选喇合这段经文来为自己不愿意付代价追求圣洁来找借口。
当年喇合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藏匿了探子，然后说谎，因为他确信天上耶和华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灭耶利哥城是没有人能阻挡的，所以他不照王的命令，他在救两个探子还有救自己和全家性命的前提之下说谎，免得被耶和华神所灭。
他的不照王的命令行，其实跟当年希伯来摩西那个时代希伯来的收生婆留下了男孩子啊，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拒绝王的命令是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神。
喇合后来成为耶稣的祖先，不是因为他撒谎撒得好，而是因为他敬畏上帝。刚才所提的那位传道人作假，纯粹是为了图个人的利益，跟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是无关的。而且他这样行，心中不敬畏上帝，不追求圣洁，执意作假，跟喇合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也失去了属灵的见证和影响力。
从刚刚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其实很多基督徒他不愿意付代价追求圣洁，他对福音的认识好像说福音就是救我们脱离永恒地狱的刑罚，是进天国的门票，好像福音不关乎今生圣洁的生活，不关乎脱离不义和污秽。那这个就是对福音的一个误解。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来查考圣灵在带领人成圣这方面的福音的工作。
昨天我们提到了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来显明神自己的义，同时我们谈到神使我们白白的称义，因此保罗在罗马书3:28这样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有人就望文生义说，哦，那既然得救呢是不靠行律法，不靠行为，那现在呢我照不照圣经的教导来做都无所谓了，反正都是在恩典当中的。这也是现在国内很风行的一个所谓平约瑟的恩典福音，很多不明白真理的人就被勾引了去。
罗马书3:28的上下文讲得很清楚，保罗所谓的不在乎遵行律法是指称义，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福音并没有停止在被称义，上帝美好整全的救赎的计划，这个福音不单是要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也要救人脱离一切的不义和污秽，脱离罪恶，慢慢的成圣，像耶稣基督。而圣灵来就是要确保人走向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读罗马书6就非常清楚这些道理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6:1-5，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 叫恩典显多吗？姐妹，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弟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保罗讲完称义的真理之后接着讲的，有关我们的成圣。他这里讲到，他回答一个问题说，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罪中活呢？他说断乎不可。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主已经同死同复活，已经与主联合了。这是第五节讲的结论。
正是第五节说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联合呢，就表达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彼此相属合为一体的一个奇妙的关系。
这个联合的关系，我们与主联合的关系，不单是我们个人与主联合，更是全体的，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都是 与主相联合在一起的。信徒都是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
这好比夫妻之间彼此相属，彼此合为一体的关系。这个一体的关系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比如首先包括彼此共享所拥有的一切，像我们两个夫妻，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有他的一份，我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我的车子就是他的车子，连我的手机也就是他的手机，因为我们只有一部手机。所以如果我有任何的成就，哪怕是一点点，他也分享我所得到的成就。
其次呢，这个合为一体联合包括彼此心思意念的合一啊，这个比方说我开心的他肯定开心，
没错，
我伤心的呢他也跟着难过，
开心不起来，
我看为好的呢他也认为是美的，
不错。
而且我们两个人时间久了，我发现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啊越来越 相似、啊、越来越合一一致了、啊、
有的时候看电视看到那个演员讲到某一句话，我们会不约而同唉，连叹气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
看一本书听一篇道、啊、我们两个人认为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我们两个越长越像了，他觉得很吃亏，
这一点比较吃亏一点、啊、
另外呢，合一也包括了、啊、这个目标行动是一致的，我住在哪里他也住在哪里，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就是服侍上帝，所以我在哪里服侍他也就在哪里服侍，
就一直跟从着他跟随着他。好，那这些都是从夫妻关系让我们看到彼此 相属于、啊、你属我我属你带来的一个美好合一，
不错。
事实上保罗也曾经用婚姻的关系来形容教会跟基督之间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合一的关系真的是超越我们人理性所能理解的这种属灵的合一。
我们作为与基督的联合，它的含义很深很广，涵盖福音所有的层面，那么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的阐明，但是从信徒因为基督十架的救赎而得到的这个联合，这样的一个属灵福分的角度，我们列举几方面我们与主联合的事实。
比方说我们昨天讲的信徒因为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义，那我们也被算为义，所以我们有份于基督义人的身份。同时呢，基督把他的圣洁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得到像基督可以呼叫阿巴父这样子的儿女的权柄。
就像早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爱宴、我常唱到那一句、啊、我们可以称阿巴，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都很感动、啊、那么这个将得到跟复活的基督一样 也是有一个联合，我们会得到一个不朽的身体，将来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永远同在，与基督一同掌王权，治理全地。
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也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合一的，彼此相属的。那这个联合成为一体的这个永恒关系，确实是一个超出我们人能想象的一个恩典，
是的，
非常的荣耀。你想这一位荣耀无比的神的儿子，跟我们这样卑微的尘土所造的，哇，居然是能够联合成为一体，他让我们共享他所成就的一切的荣耀，实在是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见的。但是透过基督自己救赎的工作，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成就了我们与基督这样的联合，我们的心也同证我们真是属于神的孩子。
真是感谢上帝。不过有一点提醒的，我们这个一体的关系不是指人跟神之间的界限没有了，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神超越万有的位格，不能因为跟我们人联合以后这个位格就消失了，人也不可能僭越了我们的位格，从这个被造的这个位格一下变成神了。我们不能把主耶稣看成我们的平辈，我们人永远应当以敬畏顺服这些敬虔的回应来对待我们，来爱我们的神。所以现在这个刘师母那天说，有一些创作的歌曲说，那让我们跟耶稣永浴爱河吧，这是瞎胡搞。
这个把我们跟神之间永远不能僭越的这个区分模糊掉了，拆毁掉了，那这个完全就背离真理。有人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有读到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
成为
一灵啊。有人又是望文生义，他说，对啊，那成为一灵，那是不是就是我的灵成为神的灵，神的灵成为我的灵，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讲的是说，我们 与神成为一灵的这一个是指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圣洁上面与他是合一的，
在圣洁上与他合一。
因为这一句话的背景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人与妓女形影合一，所以保罗说，你跟妓女形影就是跟他合一，就是在他的淫乱上跟他合一，但是你不要忘记的，你是有基督圣洁生命的，你必须在基督的圣洁上与基督合一，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保罗讲这一个劝诫他们要追求圣洁的一个根据，就是我们与基督的生命是联合的。
那么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含义，可以说涵盖了我们信仰的全部的真理。那么今天只单单着重在圣洁这方面的联合，也就是罗马书六章提到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方面的真理。
这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就是保罗用来驳斥那些说称义了靠恩典不行律法，所以我们可以放纵自己。保罗驳斥他们用的就是这个同死同活的这一个事实根据。
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刚才读过的三节到五节的经文特别橘红色标明的这些词第三节说受洗归入他的死，第四节提到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从死里复活，
第五节说我们要在他的死与他联合，然后要在他的复活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
这些特别着重的有颜色的是保罗用了很多对等的词组来表达信徒因为与主联合就得以成圣的事实那么我们先来看与主同死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一起来念，因为知道
我们
的
旧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好，你看第六节这里提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工作是替我们担待神愤怒的刑罚，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跟神的愤怒。但是在第六节这里，保罗已经不是在讲救我们脱离这个神的愤怒跟刑罚这件事了，
已经不是在讲这个了。
这里你从上下文，你特别第七节这里讲说已死的人是什么，
脱离
了罪， 所以这里的钉十字架是在从上下文来规范他的意思，他是在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解决我们被罪捆绑的这个问题，他是在讲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摧毁了罪的权势这件事实。那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搞迷糊了哈，这里提到的救人，提到的罪身，提到了罪的奴仆，三个名词其实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套句现在网络的词，重要的是讲三遍。那保罗是一件事用三个角度 来告诉我们，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事实。
罪人呢，就是讲到我们人没有被圣灵重生之前的那种生命状态。
什么状态？
不爱神，不听从神，不荣耀神，不在乎神，内心充满了自我的情欲，随着自己所好的任意而行，高举自己的荣耀，不高举神的荣耀，高举自己而不高举神。
这是救人。那罪身呢？罪身就是罪人嘛，表达罪在人身上的一个很活跃的一个情况啊，所思所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前不义的，叫罪身。
那罪的奴仆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说我们完全是被这种抵挡神、不爱神、爱自己的这种罪性所捆绑。这个奴仆就是说你完全是听他的，你完全是听罪性的指挥主宰，
所以这样的状态就很需要被拯救了。因此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不再做奴仆，从三个角度讲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表明什么？一起念最下面那一行，表明了
罪
的辖制
力
已经被怎么样摧毁了？
摧毁了。
这就是第七节所讲的啊，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意思。哈利路亚，感谢上帝。
但是很多基督徒呢很困惑，要不然就是说不相信这个真理哈。他们的困惑或者他们的不信来自于说，哎，罪身灭绝，
就这四个字，罪身灭绝，
可能就望文生义了。他以为 灭绝就是应该是消失了，或者是来自于说脱离的罪，那我应该罪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哦，我不应该有肉体情欲了。可是呢他就常常觉得是说，哎，怎么搞好像不是事实哈。
所以他们很困惑，就会说，哎，那每个礼拜参加祷告会哈，不但是就我自己哦，其他弟兄姊妹都争相的认罪，那说我们在罪上已经是死了，或者已经脱离罪了，或者说什么罪身灭绝了，好像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还在一直拼命认罪。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我们要明白到这里所讲的，确实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消灭罪恶。从永恒的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罪确实是已经一次性的被消灭，这个被消灭的结局已经定了。其他的圣经的经文也有提到，罪有一天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是要完全的消失的，有一天我们完全脱离罪。
不错，那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会实现的，罪再也不存在了，
完全被消灭消失。不过这里的经文，这里的经文的罪身灭绝呢，它还不是讲到完全消失这一件事情，他比较是讲到是罪的辖制力已经被灭绝瓦解，
那个过去把我们辖制的，我们逃也逃不掉的那个辖制力已经脱离了，已经被粉碎了哈。你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样说？有，因为第七节马上就说，所以不要容，
十二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个不要容罪作王跟不要再去顺从身子的私欲都已经清楚表明，罪恶的以及他的私欲还有肉体的情欲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并没有消失不见。所谓的罪身灭绝，所谓的脱离了罪，不代表罪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已经消失不见，而是重新的回来讲那个事实，就是罪的对我们绝对的辖制力，那一根铁环就已经被解开被卸下来了，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
以前在非洲有一个部落，他们没有文字，那么宣教士到了以后呢，他们要先为他们创造文字，然后再来帮他们翻译圣经。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难题。
什么难题？
有一个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他们要翻译救赎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办法创造或者找到能够很贴切的来翻译救赎这个观念的，所以他们就跑去请教那些语文专家。
他们特别去请教专家，专家想了一想就这样说，他说我们非洲的这个方言里面、确实没有救赎这个字哈，但是呢，我们的土语里面呢，好像有一个可以类似有救赎的含义哈，那就是过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族人非洲人呢都被抓去做奴隶哈，那一大批奴隶呢只要用一根很长的铁链子就全部可以牵着走。为什么呢？你看那些人看起来很自由、都在走，但是其实都没有自由，因为每一个铁环隔一下子就有一个铁链子把一个人的头这里紧着捆着，再隔一下又有一个人被铁链捆着，所以一拉一串十几个跟着一起走。
那么在他们、这些奴隶运往海边的之前，如果他们的朋友亲戚家人呢拿钱来赎买他们的话，
就半路上他们发现，哎，那是我的那个什么大叔啊，我的舅舅被捆在那里哈，他们就很快拿钱去赎。
那这个买赎了他们以后呢，这个链子就会从这个脖子上解开来。
谁付了钱，就把那个铁链把它解开。
所以头的铁链啊、铁环就被解下来，头就解脱了。所以他们这个土话，这个非洲当时的土话来翻译这个救赎的观念，就是说他们就用头解脱了、来表达救赎的这个观念。
所以那个专家就说，我们虽然没有救赎这个字，但是你只要说头解脱了，他们马上就明白，哦，这大概就是救赎的意思，头解脱了、所以感谢主，过去我们悖逆神，罪的权势就像那个铁链紧紧的锁住我们、那个铁环紧紧的锁住我们。那么耶稣来，他付上流血生命的代价救赎我们，让我们这个捆锁的铁环被解开，罪的权势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感谢主，我们的头解脱了。
我们很简单总结一下、小小总结一下，就是说罪虽然被完全消灭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已经定了，但是我们现今还活着的时候，罪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
是，
不过罪那个铁环对我们紧紧扣住的那个辖制力已经被十字架粉碎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神学上针对这个样的一个理解有一个名词叫做已经上位，就是说罪的权势已经灭亡了，但是现今罪的影响力对我们信徒尚未消失，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要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致死罪残存的影响力，不要让它继续的主宰我们。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一位弟兄、他就做见证说，因为他的妻子不信主，所以给他很多各式各样的逼迫。
那时候不信主，后来信了，感谢主。
那有一次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他的妻子就破口大骂，骂了他整整一个多小时，但是他一句都没有回嘴。他的妻子骂了半天以后发现，哎，他丈夫怎么都不回嘴，所以就问他说，哎，我骂你个半天你怎么没有反应啊？
这弟兄过了一会憋出一句话，我已经死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老我，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
我那个想跟你对骂，想跟你、这个吵架的那个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
所以他不容让那个想要以恶还恶的那个旧的是罪的辖制力在他身上掌权。
Amen。
那这位弟兄其实他学问不高，但是他在成圣上面紧紧地抓住与主同死同活这个真理。
所以保罗就这样讲，我们在死的这个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指的就是我们已经从罪的辖制里面呢被释放出来了，而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表明我们可以开始有份于基督他顺服的生命。你看耶稣他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天父的意思， 他那样的生命我们现在开始有了。
所以就是说 与主同死是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被粉碎了，与主同复活是说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 复活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全然顺服天父的生命。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十一节跟十二节还有十七节十八节。
十一到十二节弟兄来念，请。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好，十七节，姐妹，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十八节一起念，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么这几个词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信徒生命开始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全新的转变，我们人有了主复活的生命，就会开始愿意顺服主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与主同复活，与主的复活的形状联合的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十八节就是讲的与主同复活，就是顺服，就是做义的奴仆。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那个保罗讲到的这个复活，我们要区分一下他这里不是在讲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信徒要有一个全新的荣耀的复活的身体，
不是指那件事
这是在别的地方讲到的。但是在这里的复活，我们还是要回到它的上下文。这里的复活讲的是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因着基督十字架的工作而带来的有顺从神的生命特质。好，这是这个上下文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到从罪里面得释放，我们人很容易就把它看作是我得释放了，所以我现在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有这个自由了。可是圣经里面讲的自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自由的意思是说被基督所约束，被真理所规范。
这好像跟人堕落的理性观念逻辑是很不一样的，
有出入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基督徒说
感谢主我得释放了其实他指的释放是指过去心里的 不愉快很多焦虑疑惑不舒服的感觉现在没有了他说我释放了。这种所谓的得释放那不信主的人也会有的圣经这里讲的得释放专门是指人挣脱了罪的奴役被释放了，开始拥有一个听从基督耶稣的自由了。你说是这样吗？真的，我们读十八节就很清楚了。十八节怎么说？我们把你改成我们来。
我
们
既
从
罪
里
得
了
释
放，
就
做了义的奴仆。
所以从罪里得释放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给耶稣做奴仆的其实这个奴仆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在原文里面它跟那个罪的奴仆其实是奴隶罪的奴隶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说以前你是罪的奴隶，你现在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意思就是说你百分之百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听从你主人的意思。不过以前是那个恶的主人，罪是一个 很邪恶的主人，你现在是一个全然良善的主人
那有很多人确实存在教会里面，他错误的认为说耶稣释放了我，我自由了然后呢他就嘴巴上说谢谢耶稣然后呢转头就开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做怎么做，完全不在乎耶稣怎么想
这就是耶稣告诫我们的，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然耶稣这样讲，他不是说人必须靠自己守律法遵行他的旨意来得救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我们的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称义而得救的。所以这里讲的是在说一个接受基督称义救恩的人一定有被圣灵重生的生命现象，那个现象就是被义约束， 所以他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
在这点上，有的教会真理认识不太清晰，所以他们很快的就接受了世俗心理学的影响。那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啊，上帝按你的本相接纳你。但是你知道，福音不是上帝降低了他圣洁和律法的标准，直接的就接纳罪人败坏的本相，这不是的。福音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还有圣灵重生、实心换肉心的这样的工作，翻转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哈，是改变本相，不是接纳本相。我再讲一次，因为重要的是说两遍，是改变本相，不是接纳本相。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偷换概念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说法，是改变本相，不是接纳本相。
但是有人会争辩说，哎，可是圣经不是讲说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吗？那这不是显明了神按我们这么败坏的本相就已经接纳我们了吗？
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一节经文呢，它的重点是在阐述上帝救赎人的恩典大爱，不受外因的影响，不论人是怎么样的悖逆，他定义要拯救，所以强调的是上帝救赎的大爱，强调的是这个重点。
如果你说神按我们败坏的本相救赎我们，那这是正确的。
对，
再怎么败坏， 像那个十字架与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再怎么败坏，临死之前神都能救他，再怎么样败坏神都能救赎，这是正确的。神按我们败坏的这样子的一个本相来救赎我们，但是我们不能说神爱我们按着败坏的本相接纳，如果是接纳，那就表示神是可以接纳罪的。
所以救赎跟接纳这两面又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要非常警惕这些从世俗心理学所提出的这些名词偷换概念的思想，不然我们很容易教会和信徒就走向世俗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上网去查那些外邦不信主的人或者异教徒，他们也在那里高喊，也在那里歌颂，啊，无条件的接纳，不要谈罪啦，你不要谈什么对错是非啦，接纳就好啦，他们很强调这个接纳。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以前那个琼瑶小说哈，这个有的人可能会 看过或者是电视剧。
没有，就是你看
年轻的时候看过，我曾经看过他写的笔下的一个女主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她父母反对她跟那个男主角交往，因为那个是她的老师，
他们那时候的有那个师生恋，这个女主角跟她的老师谈恋爱，那个时候都是禁忌嘛。
哇，那个这个女主角呢就又哭又闹跟她妈妈讲，她说我爱她，我爱她，就算她杀人犯我也爱她，这个就高举的是一个
不受真理规范的爱。那有的人说啊，家里面也不要讲理，家里面就讲爱啊，你不管对方是好是坏，是对是错，一味的包容接纳就好了啊，那小三就小三呗。
所以要很小心，我们真的碰过很多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受到一个说家是讲爱不讲理啊，但是他没有规范这个理是什么。
对啊，
因为这个理是说你不要讲你个人的歪理，但是他把他
扩展
到说是不讲理，那就是真理也不用管哈。所以他说我那个先生有了外遇，他辅导员就说那没关系嘛，爱家里是讲爱不讲理，不用讲理了，他怎么样都无所谓，还是接纳哈。所以这个完全是已经脱离了圣经的真理啊。那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基督徒是有重生生命的，与基督是联合的，我们是被基督的义、被真理所约束的。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这些引人离开神的义的这些道理，这个我们要小心警惕，我们用真理来做分辨。
好，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指的是我们因被圣灵重生而有了一个顺服神的新生命的状态，有了爱上帝的自由，有了被义约束而且愿意 而且做义的奴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徒的成圣不是脱离基督定十字架工作之外，单单靠自己努力去修心养性能够达成的。我们成圣不可能是靠自己修心养性去达成的。
不要说追求成圣了，单单我们与主这位主建立一个关系，都是上帝主动开始而且最后完成的工作。否则我们人啊，连想去寻求他的那个心思意念都不会有的。
记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哈，
我很年轻的时候啊，
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很生气，跟我家弟兄就是跟他哈，跟他说，我跟他抱怨，我说你看，我每天呢花功夫查圣经啊，我想尽办法去明白圣经的话，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啊，我又每天祷告，不断的跟神维系着关系哈。但祷告个半天神也不说话哈，不直接跟我说话哈，当然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才能明白他的心意。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不想读经了，也不想祷告了，那是不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了？可见我跟神的关系全部是靠我一个人在维持的，我主动，神被动，神都没有做什么。
我一听就是后院快要着火了，然后我听完以后我就很平静的跟他说，我说姐妹，如果耶稣没有为你钉十字架，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根本就无从开始。
哇，他这个一听就，我就豁然开朗哈，就点醒了我哈。那我就明白了，其实我跟神的关系是神先主动的，
没错，
是他先寻找到我，他为我钉十字架啊，所以呢，我才可以被他接纳，才可以跟他有亲密的相交，这种交往的关系，我才可以成为他的孩子啊。那就连我愿意跟神祷告，愿意读神的话，寻求他的心意，这若不是圣灵在我里面动工，那都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圣经也讲到说，我们里面的我们的立志，其实都是圣灵在我们心，立志行善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结果。
所以因为他这样受教，他就蒙了大福哈。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哈，往往把对成圣的追求跟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割裂开来，好像这两者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你请你看这首新创作的歌，歌词这样说：当你拥抱我，我可以自由活出你旨意，天父永远属你，你的最爱。这个英文呢，第二行是讲的意思是，当你拥抱我，我就可以有自由活出应该活出的我。
这里他是说 这一个年代、你看这个现代人所创造的诗歌充满了拥抱，这是个抱抱的年代，什么都是拥抱就解决了，所以这里也是成圣用抱抱就解决了，说神你抱我，抱抱我，我就可以自由活出你的旨意。
你太太闹脾气的时候你抱抱可以解决
但是呢
但是我们要活出神旨意的这个自由啊，不是抱抱来的，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十架流血舍身的救赎，然后圣灵重生一个人，实心换肉心才成就的。不是像作者写的这么简单啊！你这个父神绕过耶稣钉十字架，绕过圣灵重生的工作，直接给你抱一下爱的拥抱啊，你就成圣了，哪又是这样的简单呢？
这个真的是不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他就绕过了十字架。还有你看歌词最后他说，天父啊，我永远属于你啊，我，然后 你看这个上下文，你的最爱，意思我是什么？是谁
的
最爱？
我是你的，
我是上帝的最爱，我是你的最爱。现在的人本的诗歌啊，充斥在各地啊，这个新创作诗歌或者是其他的文章，都是要高举人的最最重要最爱哈，都是最最哈，这种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自我主义。
我们一定要明白，刚才他已经讲了，我们圣徒的成圣不是靠自己修身养性来的，一定要记住，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取得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板上钉钉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国际的这个，比方一个国际的足球大赛，那你正巧呢跟一个超级巨星 分在一个队伍里面，哇，踢啊踢啊，踢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这个 superstar 超级巨星唰踢进了一个最关键性的一球，然后他就下场了。这时候场边的记者就开始这样报道，哇，这一球就是钉上棺材板的最后一根钉子了。然后另外一个记者就说，那是的，大势已定，这个比赛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然后你就看那些递补上来的球员，哇，他们好神气哦。
嗯，
他偶尔也会出现像超级巨星踢球的那个动作，
他也学那个超级巨星那个动作，还学得蛮像的。但是这场比赛奠定比赛的这个最后得胜的得分球都是超级巨星踢进的啊，跟这个递补球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这场比赛还没有进行到最后，
但是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那递补上来的球员还是必须啊兢兢业业的在场上做好防守，把胜利进行到最后，哔哔，哨音响起，哇，就欢呼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在这个例子里面，他比那个超级巨星还要超级巨星啊，
还了不得
啊！他是我们的赢得最后胜利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击败魔鬼撒旦和他最后一切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大势已定，没有悬念。胜利已经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继续留在场上，追求像我们的主耶稣，顺服他，爱他，将胜利进行到底，直到最后哨音响起。
既然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已经打败了罪恶的权势，圣灵呢也住在我们的心中，把各样的得胜罪恶的资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
都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在说成圣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应该尽心竭力，一天比一天追求成圣。就跟保罗说的，肉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
怎么样？
一天
心
思心
思
一
天。好，做个小的总结，我们已经得救，感谢主，但尚未进入新天新地，
已经得释放，但尚未全部脱离罪的影响。
如果对这个成圣的真理不清晰，就很容易给错误的教导给带偏了。
这个凭约瑟的恩典福音啊，现在冲击很多国内的家庭教会。那你要知道，凭约瑟一个很大的错误，是把我们得荣耀那个永不定罪的、永远脱离罪的影响的，跟现今这个成圣生活还有罪的影响，他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啊，偷换概念，所以他就主张说，哎呀，都永不定罪了，所以今生不需要再认罪，不需要再悔改。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耶稣已经不被定罪了，而且他永远不被定罪了，所以你在世上也跟他是一样的，因为你跟他联合了嘛。耶稣还是会再次被定为有罪吗？他永远不会，所以你也永远不会，因为你在他的里面。
好，那他就把他拿这个耶稣所成就的永恒的这个拿来今生成圣生活来应用。所以他的错误是什么？就是把永恒里不定罪的称义套在今生我们还没有成圣的这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定罪的功能，是关乎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的。所以他叫这个叫恩典，说哦，这个今生不用再认罪了，因为有恩典。其实这一个是叫异端来着。
虽然这个道理人好喜欢听啊，不管做什么都不被定罪了，其实这是偏离真理的。你想一个基督徒搞婚外情，老三老四啊，小三小四哈，又吸毒又撒谎啊，又 不守教会的纪律，又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怎么会不被定罪呢？接受一个基督救恩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永恒的这个定罪虽然已经确实挪开了，但是现在他还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肉身当中，我们刚才讲了，还残留许多罪对我们的影响力。
永恒定罪讲的那个彻底了，撤除了，所以我们永远不用害怕死后会面对 地狱的公义刑罚，所以永恒里面不定罪，撤除了地狱公义的刑罚。
但是当一个人如果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
定罪的功能就是关乎圣洁的定罪功能还是存留的。不过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是属于加法，上帝要管教他所爱的儿女，训练属于他的孩子走义路。
所以上帝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要打屁股。就像保罗讲到，有弟兄如果醉酒淫乱的，你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逐渐信徒在今生不圣洁的定罪，你怎么定义可不可以跟他吃饭呢？哦，因为你定他，他是醉酒又不悔改，你定义他淫乱而且不悔改，所以根据这个定罪，根据这个定义，你才接下来说那我这个连吃饭都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定罪的功能是存在的。教会要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追求成圣，施行纪律管教，一定是有这个基础的。那么平约瑟跟跟随他的信徒故意把那个永恒里面称义的不定罪偷换概念拉到今生来啊，信徒不管做什么都不定罪。
那这样子很多教会呢不但是没有纪律，没有施行纪律，个人呢也不追求圣洁。所以我们说平约瑟这个完全是异端来的，
他是一个假教师。
那教会会受很多这个，很多会受这个平约瑟的影响，还是在于恩典跟律法这个真理呢没有掌握的非常清晰，跟这个是有关的。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下面呢14节，这里其实也有提到，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14-15节。
好，我们弟兄念14节来，保你们改我们罪必不能做，因为我们乃在
恩典之下。
姐妹，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
怎么样？断
乎
不可。
不可。什么叫做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又是一样的问题，中国人一看不在律法以下，望文生义，就说哦，是不是我们就不必遵行神的律例和诫命了？不是的，经文本身的意思已经说明了，断乎不可。所以看上下文，断乎不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从罪里面被释放了，做了义的奴仆，开始被义来约束了。
那既然说不可以放纵自己不遵守律法，那到底要怎么正确的理解说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怎么正确理解？
正确理解要先看律法是怎么定义的。我们看这个律法的定义，律法当然在圣经不同的经文出现的地方，根据它的上下文会有不同的意思。从这段上下文来看，特别是昨天我们查好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称义的时候，很明白了，这里的律法是指上帝，公义的上帝对人一个公义的一个要求，这个叫律法。
这一些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其实都写在十诫，还有一些非常清楚的一些，道德有关的这些禁令。那么在这一层意识上面，律法的要求其实反映的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完美属性，所以保罗也讲到律法是属灵的。那我们不能把不在律法之下解释为说脱离的这个神对我们要求的生命圣洁的这些律法跟诫命。
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所做的工作，不是把我们从这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把我们应该爱人如己这一些应尽的本分和责任当中，把它释放出来，你不必再去守这些了。不是的，相反的，
他是赐我们恩典去顺服 圣经的诫命，
赐给我们力量，这个生命的力量去顺服神圣洁的诫命。
因为他改变了我们的本相，我们说过的圣灵改变了我们的本相，所以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律法对人的这个生命的圣洁要求永不改变的
，所以律法对我们信徒生命的这个要求，成圣的要求是没有改变的。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就把这个责任什么都拿掉了。
这就是保罗第六章反复强调的这个真理，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不可以活在罪底下，我们是 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好，我们在律法下、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底下，你要被义来约束。
好，那么这就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这个重点。那么接下来就是归纳出来三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
所谓的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第一个呢是说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救赎我们脱离了必须以守全律法才能称义，才能被接纳为儿女的这样的困境啊。所以是一个恩典，我们被神称为儿女是恩典，我们不用再守律法就被接纳，这是恩典。
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讲得非常清楚，因着他就是耶稣，他顺从众人，指的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因着他顺从我们众人就成为义了。基督他履行了律法上，完成了律法上所有对人的律法的要求，然后他把这个活出来的这个义赐给每一个与他的生命联合的人啊，对我们这些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来说，哇，这是恩典，莫大的恩典。
好，第二点呢，这个含义呢不在律法之下，好，我们在恩典之下的是说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救我们脱离了因为违背律法而来的咒诅，这个咒诅就是刑罚，就是永恒可怕的地狱的刑罚，我们已经脱离了，这是恩典。
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三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就把那个头解脱了，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咒诅是律法的刑罚制裁，所以我们这些与基督联合的人就不再需要去受罪的咒诅，不再需要去受罪的永恒的刑罚了。哎，这是恩典。
好，第三点啊，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第三点就是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靠着过去旧约那个祭祀的礼仪才能够赎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好，我们不用再靠这些一次一年又一年的献祭，牛羊的献祭来为我们赎罪了。
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这个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哇，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理当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他，为他而活，这就是保罗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哇，理当这样献上。
所以整个我们很简单的把罗马书六章的一些要点我们提炼出来，重点就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脱离罪的捆绑，成为耶稣基督义的奴仆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本相败坏的本相被改变的人，从过去不爱神，现在开始爱神，从过去不在乎神，现在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的成圣是因为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尽心竭力的去活出这个在我们里面神已经以、种植在我们里面的圣洁的生命。
那我们接下来讲具体的应用，因为今天早上刘牧师讲了把真理应用的就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智慧的人，怎么样具体的应用成圣的真理。
第一个，你不要以为圣洁就是用人的意志去拒绝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那是不明白真理的人，或者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对圣洁的看法。
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圣洁源自于神使人成圣的工作，也就是基督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取悦基督这上面，因为你跟我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一心一意，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让我们的新的主人耶稣基督让他高兴。
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复活的顺服神的新本性，新的生命。
没有与基督联合的那个生命是悖逆神的，不理会他，不感谢他，不荣耀他， 巴不得跟他没关系的，但是现在这个悖逆的本相被改变了，是一个顺服他而且很乐意愿意讨他喜悦的新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立志要讨主的喜悦，其实我们就走在了圣灵带领我们成圣的方向。因为讨主喜悦就意味着神啊，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奴仆，我要听从你，只让你高兴。
而与基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花时间常常跟他在一起相交，成了一个基督徒过成圣生活的一个关键和秘诀。
有一位专门从事在帮助性方面跌倒的一些教会的领袖，那这些人就发现到说，这些领袖跌倒有很多 警号、啊、警讯出现的，
有很多 sign 记号。
头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他们太忙碌了、为事工这里奔波那里忙碌，缺乏个人与神安静亲近的时间。好，那这些人他就说，
他对这些人他说了一句话，
他自己表达观察的现象，他说这么多年来我辅导了很多为事工忙乱的马大，但是我不需要去辅导那些安静在神面前聆听神的话爱慕神话语的玛利亚。
他其实讲的很简单，没想那么复杂，他就说我这些年辅导了很多的马大，但是很少，从来不需要辅导玛利亚。不过你这样讲也可以一针见血，所以常到主面前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总是为了事物忙碌的人，缺乏亲近主的人更能够免于放纵色欲的罪。
讲到这个马大玛利亚、我发现国内那一些后勤的人、
每次营会的时候不就有后勤的人呢、
他们就说哦，这是马大主，
马大主的。
其实这个在神讲到这个马大卫是忙乱的时候，是一个责备的话，是负面的、我们这几天也讲到这个圣灵充满、王牧师也讲到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的人他管饭食，他为了讨主喜悦去做、他是得神的称赞的、所以你用马大来形容他们为事情忙乱，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 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他们只顾忙乱不亲近主、这是个贬义词。
虽然都是马家的，那你要以后要怎么样讲？
这些是愿意 为主摆上的爱主的姐妹、
我们练习一下，这些是为主愿意摆上的弟兄姐妹，来讲一次，来，这些是为主、
所以要取什么名字都可以、你可以 取一个、喜乐主什么主、不过马大真的是一个贬义词，
也不要取马大哈、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常常亲近主、他就容易免于 犯下这个放纵色欲的罪。所以如果你去问那些想脱离色情视频啊、图片啊这些捆绑的人，十之八九会告诉你他的灵修生活不太稳定、他的生活不太稳定，他们读经也读经，常常是为了读完经马上就带查经去讲道，而不是为了透过读经认识神与神亲近。这些都是基督徒，不单是那些领袖，基督徒陷入捆绑无法脱离的根源。
所以你花多少时间与主亲近，你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基督的身上、你体贴他的心意多少，你是不是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当你越效法他越注意他、那么圣灵一定会加添你力量，带领你过成圣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常常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一天比一天更讨你的喜悦。
讨主喜悦就是做基督的奴仆被主。
这句话值得我们一起来念，来，讨
主
喜悦就
是
什么？
做
义
的
奴仆，
就是与主同复活同活的意思。
阿们。
那我们讲到说我们是里面是有新的生命的、那其实讨主喜悦就符合我们这一些属于他的人的一个生命的新的性情，也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在。一个爱主的人，一个属于主与主联合的人，讨主喜悦一定是他喜乐的来源。
而且他讨了主的喜悦比什么都高兴，比那个公牧师打开那个中什么那个奖还要高兴哈。最近有一个牧者需要在教会里面站立场，他就遭到攻击，甚至有可能被迫要离开教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家大小的经济生活方方面面都会陷入难处。
感谢主，他有一个敬虔爱主的师母，他的师母就告诉这位传道人说，弟兄，我不怕苦，我不怕穷，我也不怕受气，我也不怕你被踢出教会，我只怕你不爱主，得罪神。
他就给他的弟兄打气哈。那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说，我就怕你不爱主，反映出来这个师母他有一颗愿意讨主喜悦的心，是高过一切的，苦穷受气都不怕，只要主喜悦了比什么都重要。我听到他讲这个话，我就开始反思了哈。我们很多的传道人啊，自己啊讲自己啊，传很多的道，讲好多年的道，懂很多的神学思想，服侍了很多年，恐怕在这点上还比不上这位师母啊，因为他把保罗所讲的我已经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这么简单的真理，他简简单单的就把它活出来了，他不瞻前顾后，他不缩头缩尾，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明白，成圣是需要付代价的，成圣是需要花功夫的。
成圣不是在肉体里面去立志，是在圣灵里面立志，这个圣灵里面立志就是讨主喜悦，缺乏这样子的一个在圣灵里面讨主喜悦的立志，是不可能胜过罪恶，因为没有办法经历圣灵带领你的啊，所要赐给你得胜罪恶的大能。
像有一些沉溺在色情小说、图片、色情的视频里面的啊，弟兄也有姐妹啊，寻求帮助，他们就会说啊，我不知道有励志多少次哦，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真理我都知道，但是我行不出来。
通常我们就会询问他们说，那你想要脱离捆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会问他这个，借此来了解他是出于肉体的立志还是在圣灵里的立志。
那有的人就会这样说
啊，他就说哦，我因为最近生活很不顺利 啊，所以呢我就想脱离这个罪啊，所以神会赐福给我
啊。这个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哈，想借着过圣洁生活换取今生的顺利平安，压根没有想到他自己这样是得罪神的罪。
这就是肉体里面的立志。
有一个人答得更妙哈，问他为什么要脱离这个罪，他说我很想成为像约瑟那样能够抵挡祖母诱惑的成功男人。
这个是有一点英雄主义哈，
他想透过得胜成为弟兄姊妹羡慕他，他是一个属灵的英雄哈。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追求为主活，完全没有是要脱离这个罪好让主高兴的那样的心智。
更多的人呢是为什么呢，他是怕那个被人家发现的后果，哇，这个万一被我配偶知道了，弟兄姐妹知道了啊，没面子，破坏形象，而且会有一个可怕的羞耻的后果哈。所以他们呢也是在这一个肉体里面的立志啊，因为他们没有痛恨他们的罪，他们没有救人，没有与主同定十字架，他们也不明白耶稣救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受他的义的约束，受真理的约束
啊。就像你讲的，刚才这些想要脱离这些捆绑的这些动机啊，严格的来说还都是属于肉体的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为了我脱离这个罪以后对我有好处啊，是为了来取悦自己的。他们没有一个认清楚自己已经是与主联合的啊，他们没有认清楚。他们不能再像哥林多教会那些人已经属于主还去跟妓女联合啊！那些邪情私欲是违背主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生命，这两个是不相容的
啊。有一位弟兄呢，也是他就长期的在一个罪里面，
他从高中开始就手淫哈。那我们用真理来辅导和劝勉他，他是这样回答我们的啊，在这个电邮里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呢对我呢没有什么用。
就是说我们用真理来引导劝诫他，说你跟我讲这么多真理没用。
他说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去参加那个什么布什么康的那个全能布道的特会，那让这个大有能力的牧者来为我做一个按手祷告，啪一按，那我就完全不再有这方面的挣扎，我就可以完全脱离这个手淫的捆绑了。我心里想，哎呀，我就是不是给你按一下一下，
就是说他不愿意付代价来追求与主联合的这个成圣，他想找捷径啊，找一个所谓某某有能力的一案，哇，我没有需要付成圣的代价哈，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属肉体的想法，他没有痛恨他的罪，没有看到他应当为了爱主去对付他的罪。
此外，我们中国的教会在过去有一段年代呢，也可能有一些不全备的教导，教导什么呢？说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在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在里面长大，听过这个吗？
他这个说法呢，可能一方面是想要表达说成圣呢不是靠自己可以做成的，因为是必须根基在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啊。但是在这样子说的同时呢，因为他忽略了提醒人当尽的成圣的责任跟本分，就像保罗也说过，我是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他们这个只有教这一面，缺乏人的责任这一面，所以就让很多的信徒以为说，哎呀，反正神什么都做了，让神自己来为我活出这个圣洁，我什么都不用挣扎，什么都不用努力，
好像主在里面就哗哗哗哗哗自动搞定哈，一自动化作业哈，全部成圣了哈，你就活出来就好了哈，就好像最近有一首歌哈，在国内好像蛮火的，叫是鹰你就飞起来，啊，是盐你就咸起来，是光你就照起来，是火你就烧起来，
是火是光你就热起来，
是火你就烧起来，
是火你就烧起来，
还编成广场舞哦，让那些大妈哈基督徒在广场上面跳啊啊，是鹰你就飞起来哈，啊，唱到最后啊，是火你就烧起来，哇，给那些外邦人一看，哦，以前是基督教，现在变成老鹰教了，还有更可怕的说，哎呀，你看那些大妈。都烧起来了，自焚啊，当然我有点夸张了啊，讲啊。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错误的看法而带来的哈。
啊，所以我们圣灵内住呢，是砍断了罪对我们的辖制，但是不意味着罪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力从此就从我们的肉体里面消失了。
只要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还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罪的影响还在，所以拒绝罪，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是保罗吩咐我们信徒当尽的本分跟责任。
换句话说，敌人的大部队已经完全溃败，战争的胜利已经是没有悬念了，但是我们作为地面部队，还要一寸一寸土地的去扫灭余荡啊，余孽哈，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受罪的影响力的余孽，天天致死他，扫荡他。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大部队已经全部溃烂了，我们得胜在望。
成圣呢，其实不是一触即成的啊，如果这样想就太浪漫天真了啊。成圣没有捷径，就是需要每时每刻每一秒与主亲近，读圣经的话，了解神的心意，追求讨主的喜悦。
如果你过去也不是这样活，那这次营会回去啊，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操练，大事小事总是要想着，我这样做神会不会高兴，我这样说神会不会喜悦，大事小事总想着讨主的喜悦，向主看我们自己是很活跃的，我很愿意讨他喜悦，
为他活就是为他活，
透过与主亲密的相交，不断地把内心的难处告诉主，通过祷告告诉主，求主帮助我们在特定的环境里面仍然有讨他喜悦的回应，立志做基督的奴仆，顺服他。
说到这个呢，我想起有一个企业的小老板跟我讲的见证啊，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后来就有了婚外情啊，他瞒着他的妻子啊，然后就跟一个小三同居了好多年。期间后来信了主了啊，那他慢慢的从聚会听到了解到这是一个淫乱的关系，是神所恨恶的啊，所以他就很痛苦，很挣扎啊。那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呐，我很软弱，但是我愿意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帮助。”感谢神，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后来因为 这个工作调动的关系呢，他就搬离开这一个小山的住的地方，那小山也搬离开那个原来他们一起住的这个住处。那最后呢，在当他跟小山摊牌决定要跟他离开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这个第三者这个小山怀孕了
不但如此，他就不肯放手，这个小山就威胁他，如果你要离开我，我就要去告你法院告你，告你重婚罪但这个弟兄呢，他已经信主了，他决定不回到过去的那种关系，特别是那种罪里面所以他就回家去原原本本的告诉他的妻子，而且请求他妻子的原谅和赦免。感谢主，他的妻子赦免他。后来小三真的就把他告上法院了。
那这个弟兄呢，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据说他被告知如果这个告成功了，他要面临3年的刑罚，
徒刑，
3年的徒刑。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过去为了要脱离这个淫乱的罪恶，我也一再的求你来带领我，那你怎么样带领我，只要能脱离这个罪恶，能够讨你的喜悦，我就愿意顺服，就算坐3年的牢，主我愿意，只要是你的带领我愿意。
感谢主，这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真正属于主，他真的用宝血的代价赎买实心换肉心重生得救的人，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属于主的奴仆。圣灵带领我们就走在一个被义约束做义的奴仆，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将来我们也就真的从死里复活，进入永恒的荣耀。最后让我们以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也作为我们彼此的劝勉。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看见先前许多的见证人，先前的包括早上吴叔叔做的见证，很多像他这样的见证人，他们都是脱去残累他们的罪，存心忍耐，仰望耶稣，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跑进他们的路，然后进入永恒的荣耀。让我们也这样跑。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圣灵向每一个人来光照，来改变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偏差的、被误导的。我们还没有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还没有走上成为义的奴仆的道路。难怪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一下子被恩典福音就掳去了。我们对上帝美好的律法认识不清楚，我们对成圣有很多的误解，求上帝光照我们。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听到你自己的真理何等的清楚， 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代死救赎，使我们的头解脱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灭绝了。虽然已经上位，我们还有一些残存的罪的影响力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活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但是胜利在望，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有这样的生命，我们确实能够天天去致死，去扫荡余孽，去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脱去那些残累我们的余孽，那些罪，好让我们一心讨主的喜悦而活，而且不计代价。那位弟兄虽然信主短短的两年，他为了要追求圣洁，他宁可坐牢三年，他也要付上这个代价。主啊，我们想一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成圣，什么代价都不愿意付，很快的撒个谎，做个假就绕过去。我们怕苦，我们怕穷，我们怕受气，我们不怕不讨你的喜悦。求主深深的责备我们，也激励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常常亲近主，主你所带来的胜利是板上钉钉的，让我们一起这样的奔跑。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